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今天讲这个东西的经典，是要讲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这一篇，一共有16章。前11章呢，都是孟子跟齐宣王的谈话；后5章呢，是孟子跟其他的诸侯的会谈。本讲就先看看前11章，那么下一讲我们再看余下来的另外5章。齐宣王是一个交谈的好手了，他说话很坦诚，所以呢就给孟子造成不少的发挥的空间呢。我们先把前11章的这个每一章的主题略略的把它提出来一下。所以第一章呢是齐宣王好乐，就是音乐。父子就跟他讲这个音乐是什么。第二章是讲国大国小的事情，孟子说这个是在于人民是否跟你一起来享用。第三章是讲跟邻国交游之道，那么孟子说是在于能以大事小，也能以小事大。至于齐宣王所说的那个好勇呢，孟子给他说，那王呢，请你不要好小勇，而要大志，就是要有大的勇气。第四章是讲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不忘哉谓之有也。第五章讲王政，什么是王政？首先呢，就在要照顾天下的穷民跟无告者，像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后来讲他是好财，那就应该跟老百姓一同享用这个财物。他说他好色，那么应该使得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就好了。第六章呢是人关于自己的故事不容易看到但是别的容易人的过就容易看见。第七章讲国君进贤呢，不要听信左右跟朱大夫的来话，而应该听听国人说些什么，然后呢予以调查，最后才做决定。第八章讲呢，臣弑君，杀死他的国君可以吗？那么孔子他说，问诸一夫，就是多夫昼矣，未闻弑君也。第九章呢说，治国如同是捉玉，应该惜财善用，不可甘彼自用。第十章呢，盛宴要跟这个燕国打仗，而把他娶过来。他说，孟子说，假使燕民燕国的老百姓约再娶之，燕民不约就不要去娶他。最后那个11章呢说，结果齐国的人呢去攻打燕国，把他盗过来了。那个时候诸侯就要一起来救这个燕国。这个时候孟子还劝告这个齐宣王说，你赶快的要出命了，遣返这个燕国被俘虏的那些老少，以后留下这些宝器来跟燕国来协商，给他们设立一个君王，然后呢齐国的军队应该撤退，这还来得及，叫诸侯不要用兵。所以这个以上就是前11章的基本的这些材料。那么这11章里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有3个特色，就孟子所说的。第一个是 孟子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呢，他是以民为贵，君为轻。所以说你要好乐，喜欢音乐是好事啊，但是你应该如人民一起来同乐。你享有广大的园林也没有什么妨碍呀，但是呢，你应该跟老百姓一起来享用。那个时候人们会嫌得你的这个财产小而就不嫌它是大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特色呢，是孟子啊喜欢引用古代的圣贤的类似事迹来当作模范，这样呢他就不但给这个理论或者是原则增添了一些说服力啊，并且呢他为后世后代的人呢也保留了好多有趣的跟很感人的一些史料。比方他第二章里头他谈那个陵园的大小的时候，孟子就引用周文王当作模范。他说周文王的这个园林呢方圆70里，打柴的人割草的人他们都能够进去，后来捕了野鸡和那个猎兔子的人也能够进去，所以这样跟老百姓一起来享用这个大的陵园，老百姓觉得陵园太小了啊，这当然就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了啊。那么好，这就是刚才讲的两个特色。好了，我们在第四章里头，孟子啊又引用齐景公跟晏婴的对话来以古鉴今。所以孟子说，当初晏子对答复那个齐景公的话说啊，天子视诸侯曰勋寿，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没有平白无故的出行的。后来国君出去的时候，春天的话就要视察那个耕种的情况，补助那些困难的农户，秋天呢他要视察收获的情形，帮助那些收获不够的不足的一些农户。所以齐景公被晏子这样一说就觉得很有道理，他就开始到郊外去诊治那些生活比较困难的那些百姓。所以这个是靠孟子所说的几个特色了。我们要是反省到比较天主教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上一任那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在他担任教宗26年里面外出去巡狩就出去过100多次，他也到过上百个国家，给不计其数的人民跟团体带来这个安慰跟精神的食粮。那么世界各国的主教呢，就是每5年要到罗马教廷去述职一次，跟罗马的主教就是教宗共同来商量他们自己的教区的事情，同时呢也跟罗马教宗一起来治理全球教会的这个大事。所以这样一比的话，把中国古代天子跟诸侯的关系跟今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教宗跟各地的主教比起来的话，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代天子倒很像今天的罗马教宗，而那些诸侯呢就很像今天各地的这些主教。这也就是东方跟西方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许多这些做法实在是可以彼此参考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